许其亮神秘过身，引发热烈讨论，是否隐藏些什么秘密呢？全下星期汪洋复出，是否预示着习近平下台？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持续燃烧，一名卧底英雄的故事曝光。南韩总统大选即将揭晓，李在明和金文珠的对决究竟谁能够胜出？背后的政治计谋又将会怎样改变政局？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军队高层频频传出事故。6月2号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许其亮突然身亡，有关他的过身原因引发各种猜测。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许其亮因病在6月2号12点12分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香港星岛日报2号报道，北京资深媒体人马宁在朋友圈透露，许其亮因为早前在医院里面跑步突发心梗过身。而旅居澳洲的反共网红原名尹科的蒋网正在海外 X 平台表示，他不可能跑步过身。6月3号，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在 X 平台发文分析，许其亮是飞行员出身，身体质素应该非常好，他的副国级医疗保健亦都做到好足，应该不会有危及性命的疾病，而且年龄75岁亦都不算是太大，为什么会突然离世，原因值得怀疑。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许其亮的过身时间公布得相当诡异，是6月2号12点12分，这个数字令人警觉。6月2号相当是2乘6，即是12，而12这个数字就跟历史上两个重大的双十二事件有关。1936年12月12号的西安事变，历史上亦都将它称之为双十二事变，这个是第一次国共内战在末期所爆发的一场军事政变。另外1979年的12月12号，当时是由任南韩国军保安司令官兼戒严司令部联合搜查本部部长的全斗焕，他策动了一次军事政变，历史上亦都被称为双十二政变。这两次政变都成功，令人联想到目前中南海的夺权习近平的传闻。中共高层对数字都带有某些特定含义，许其亮应该是被刻意安排官方宣布双十二的过身时间。时事评论员蔡晨坤在他的节目中说，许其亮在军委副主席任期内为习近平的军队反腐和中共20大连任立下汗马功劳。在习近平的高度集权期间，他是军队里面的主要操刀手。习近平提拔了很多将领，现在大量被拘捕，很多也都是许其亮提拔的人。这样的人突然过身，可以对应中共权力斗争激烈，四中全会肯定党内斗争不会轻易收场。时事评论员老登就爆料说，内部消息指出，许其亮是被军委副主席张友侠通过军队情报部门精心策划谋害的，标志着习近平和军方内部斗争已经刺刀见红。许其亮曾经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忠诚心腹，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被视为是习家军的核心人物。不过随着近期习近平军权旁落，许其亮被习近平派往军队频繁活动，试图联络军方高层，目的是推翻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为习近平重夺军权。消息人士透露，张友侠早已经察觉到习近平的意图，面对许其亮的秘密活动，张友侠果断反击，动用军队情报部门对他痛下毒手，以有病过身为借口掩饰真相。分析人士指出，张友侠通过一系列的精准打击，已经将习近平在军队的势力连根拔起，习家军完全崩溃，中共军方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张友侠实际掌控军权，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衔头形同虚设， 甚至有消息传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可能成为习近平被迫交出权力的关键时刻。军方已经不再是习近平的枪杆子，反而成为他最大的威胁。据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据多方渠道确认，各派系代表曾经在洛阳会见习近平本人，劝他主动下台，这并非是逼供，是一次交易式的妥协。习近平提出几个核心条件，换人可以，但是必须是他认可的人，不能够用胡春华，就算是临时都不得，而且必须要保证家人安全，尤其是姐姐、哥哥和他的女儿，还有对他爸爸习仲勋的纪念部分不能够打击报复。面对这些条件，胡锦涛代表元老派承诺家人不移，子女平安，不会搞政治清算，他爸爸的陵园和纪念设施不会改变，不会拆除。习近平亲口讲出了汪洋，他不同意胡春华，但是就同意由温和改良派的汪洋接班。老邓表示，听说汪洋在政治局常委会议讲话，他明确拒绝代理书记或者是总理的建议，理由是程序不啱，同时提出由现任中央委员好像胡春华、陈吉宁或者袁家军接任，在四中全会追任。不过江峰表示，虽然汪洋不愿意，但是可能就不做不得。汪洋近年来已经基本隐退，陪他妈妈生活了几年，他亦都知道接任的那一刻等他的不是鲜花和权力，而是一个已经被挖空的国家和一堆即将爆煲的经济烂摊子。但是据说元老派已经派人前往安徽游说汪洋，同时承诺联合执政集体决策，降低他的孤神压力。这场远交权剧本已经开始。时事评论员晓雪佳亦都说，目前习近平已经隐身14日，根据他的分析判断，应该最快下个星期国内会有大新闻，可能应该是关于汪洋出任代理书记的消息，以及习近平因病辞职的消息，有可能最快就在下个礼拜会出。他说，我们要密切关注国内的新闻，应该很快就会有官方宣布，因为纸包不住火。只不过外界就质疑，之前几次说习近平消失了，后来他又没事都出回来，今次大概也是一样。不过时事评论员文超就分析说，前两次习近平消失，事后他出来并不是没什么事，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事。2012年9月份习近平消失了两个星期，传闻是由于他对接班方案不满意，后来他出回来，结果就有大件事，体现在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全面接班。2024年7月29号之后，习近平又神隐了半个月，原因还未明，但是他复出之后仍然是有大件事，就是习近平的亲信苗华在11月份被捕，还有习近平任内提拔的一批将领陆续传出被捕和自尽的消息。到今年5至6月份，习近平再度消失了两个星期，其实由过往的经验来看，是应该有事的，还不是小事。这些质疑声音所理解的习近平要有事，就是突然间没了，附文登出来，或者是公告被罢免才叫有事。但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历史是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一幕，等我们拭目以待。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的代谢就逐渐减慢，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在首次会谈两个星期之后，乌克兰和俄罗斯再次在伊斯坦堡就停火问题进行了谈判。土耳其外交部宣布，会谈持续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宣告结束。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在谈判之后表示，俄罗斯没有同意停火和双方首脑会晤，只是同意交换战俘。据媒体报道，今次俄乌谈判唯一谈得成的就是双方达成协议互换1000名战俘，但是有关战争停火这些核心议题就完全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双方立场相差很远。有意思的是，俄乌今次谈判的内容备忘录只有乌克兰语和英文版，但是就没有俄语版。而俄罗斯在谈判前后都不愿意对外公布俄方停火协议的具体要求，但是由之前俄罗斯官员透露的内容，包括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承认克里米亚和巴顿斯地区是属于俄罗斯的，而这些都超出了乌克兰可接受的底线。而乌克兰方面3号对外正式公布了乌克兰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其中提出的停火谈判的前提是首先实现全面无条件停火，涵盖陆地、海洋和空中，而令双方可以建立互信的措施包括战俘全面交换。这里乌克兰特别指出的是双方全部换全部，也就是说分别全部释放对方的俘虏，遣返被强行带走的乌克兰小朋友。俄罗斯还要释放所有乌克兰的平民人质，同时保证在未来不会再重启侵略。乌克兰还提议邀请国际社会协助确保俄乌达成的协议可以严格执行，而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有权选择加入任何联盟，包括俄罗斯强烈反对的加入北约的努力。乌克兰亦都否定了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以后保持不反对俄罗斯的中立立场。至于在最敏感的领土问题，乌克兰不承认俄罗斯自从2014年2月以来的领土扩张，亦即是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时事评论员金言表示，在我看来，俄乌战争的结局除非有戏剧性变化，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在谈判桌解决。双方的底线由现在看来是完全对立的，而未来在谈判桌的进展会更取决于俄乌战争的战略变化。现时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并不是正在进行的俄乌谈判本身，而是6月1号发生的蜘蛛网行动。据华盛顿邮报表示，乌克兰改写了战争规则，以色列情报部门表示这次突袭是无人机战争新时代的象征。而当中还有个故事，有个乌克兰人叫做莫贵菲耶夫，他在去年10月份在俄罗斯成立了一间货运公司，然后购买了一批货柜车，一号就是由这些货柜车里面发射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军事基地。现在俄罗斯发出追捕他的通缉令，但是他已经和所有乌克兰特工安全回国，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国家英雄。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的空防系统在面对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的时候显得束手无策。有记者3号询问俄乌谈判的俄罗斯代表，俄罗斯军方对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会有什么反击，那阵普京的首席谈判代表梅金斯基回答说，
等听日呢，看着你。
泽连斯基表示，蜘蛛网行动显示乌克兰军方有能力潜入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战略攻击，或者再来一两次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好好谈判。乌克兰实施蜘蛛网行动长达1.5年，美国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计划呢？金言表示，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其实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一直定期收到有关蜘蛛网行动进展的最新报告，似乎对这个行动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而现时美国已经提醒欧盟盟友，俄罗斯正在准备作出强烈反应，俄乌战争面临重大升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号表示，土耳其将会采取行动，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者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谈。他还说希望川普也会出席这个会谈，期盼建造和平中心。观众朋友，你觉得在这种危机情况下， 这场三国元首峰会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呢？南韩第二十一届总统选举三号正式投票，投票时间是北京时间上午五点至到下午七点。南韩媒体指出，无论最终由哪个当选新一任总统，都面临着平息目前混乱、化解危机的艰巨任务。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新任总统面临经济、政治等多重考验，另外缓解保守和进步阵营之间的对立亦都是刻不容缓。公职选举法规定，新任总统任期是在前任总统任期结束第二日凌晨十二点，即是北京时间夜晚十一点开始。不过鉴于今次大选是因为总统职位空缺而举行，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会在点票工作结束之后马上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大选投票结果议案，当选总统随后会正式启动任期。截至下午五点，投票率已经达到 73.9%， 这是历届南韩总统选举同一段时间内的最高投票率。投票结束之后已经立即进行点票，而在截稿前结果还未出炉，点票可望在北京时间6月4号清晨5点前完成。由于今次属于提前改选，新任总统将会没有过渡期，当选之后立即宣誓就职，任期5年，典礼可能在几个钟头内在国会举行。今次选举一共有6位候选人，当中以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国民力量党的金文珠和改革新党的李俊石支持度较高。根据南韩社整理的选前民调，李在明支持率大约在 40% 左右，金文珠就 30%， 而李俊石大约是 10%。 虽然差距较早前有所缩细，但是李在明仍然维持明显的领先地位。李在明今年61岁，曾经担任京畿道知事。在对外关系，李在明虽然强调韩美同盟，但是亦都主张要修复韩中关系，甚至讲出中共同台湾打不打仗同南韩有乜嘢关系，只要向双方讲多谢就得，同埋中共侵台系咪协助台湾，咁就要等外星人入侵嘅时候再考虑。而金文珠今年73岁，曾任劳动部长同埋京畿道知事。金文珠亦都主张加强韩美同盟，反对亲共姿态，同时支持对北韩强硬，嗌出重新喺境内部署美国嘅战术核武。佢仲话，韩战期间中共侵略南韩是敌人。而另一位异军突起的候选人就是李俊石，只是得40岁的他曾经是国民力量党的党魁，是南韩史上最年轻的主要政党领袖。李俊石过去曾经说过，中共是民主之敌，反对中共的残酷暴政。他也曾经在俄乌战火下访问过基辅，和泽连斯基见面。今次南韩大选新选出来的总统即将面临经济衰退的问题，李在明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和社会福利，以及打半导体牌，喊出要成为世界第一半导体强国。金文珠就是主打企业友善、减税这些政策。两位候选人在外交立场都声称会维持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李在明主张实务外交，强调韩美日三边合作是外交基础，同时表示支持川普和金正恩重启对话。而金文珠就聚焦国防议题，强调加强对北韩的阻吓力度，同时优先稳定对美国关系。外界认为金文珠必要时可能对华府作出更多让步。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给谈判伙伴的信件草稿报道，川普政府希望各国在6月4号之前就贸易谈判提出最佳方案，美方寻求在距离现在只是剩下5个星期的制定最后限期之前加速和多个贸易伙伴谈判。信件草稿显示，川普政府内部急于在这个紧迫限期之前完成协议， 即使白宮國家經濟會議主席哈西特等官員曾經多次承諾有幾項協議即將完成，但是到目前為止，美國只是與主要貿易夥伴英國達成協議。根據信件草稿，美國將要與各國在若干關鍵領域列出最佳方案，包括購買美國工業和農業產品的關稅和配額提議，還有消除任何非關稅障礙的計劃。信裏面還提到，美國將會在幾日內評估各方回應，同時提出可能的折衷方案，其中可能包括對等關稅稅率。目前還未清楚這封信會寄給哪些國家，但是目標是那些正在進行談判的國家。目前歐盟、日本、越南和印度這些國家正在與美國積極談判。經濟學者吳家龍表示，台灣應該要搶頭柱香，與美國談成亞洲國家的第一個貿易協議。4月9日，美國宣布對等關稅暫緩90日進入談判，直至到7月9日。5月美國和英國達成首個貿易協議，英國獲得一些好處，但是同時也滿足了美國的要求，包括購買波音客機和開放農產品市場。更重要的是，英國在對中國政策方面和美國一致，不會成為破口。美國希望藉此要求歐盟和日本跟進，促使盟友選邊站。這樣亞洲國家呢？川普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舉行記者會，宣布與英國達成首個貿易協議，在全球直播中提到台灣，將台積電擴大在美國投資視為榜樣。隨後他在沙地阿拉伯利亞德的演講中再次提到台灣，可見無論川普忙緊什麼國際議題，台積電擴大在美國投資1000億美元，那應該是外國製造業在美國最大的一筆投資項目。吳家龍認為，台灣應該爭取亞洲國家的第一個貿易協議，因為如果必須讓步，越早越好，美國不會支持拖延，而是鼓勵盡早達成協議。美國需要榜樣，給首個貿易協議成為其他國家的樣板，來節省談判時間。預計美國會為搶頭柱香的亞洲國家提供一些不便公開的好處，避免其他國家要求相同的待遇。台灣希望美國給的好處應該包括在軍事和外交方面，而國際組織方面美國能夠協助，這樣的好處很難定價，但是就很珍貴，而且亦都只有美國才能夠幫忙。台灣應該有能力協助美國推動再工業化，特別是在關鍵產業的本土化方面。當台灣製造業考慮在美國投資設廠的時候，隨著台灣的經濟技術和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連結，雙方將會形成更廣泛的共同利益，這將會有助於提升台灣的國家安全和國際空間。台灣應該這樣制定策略。吳家龍強調，台灣應該努力搶頭柱香，就算最後不成功，輸了給印度或者日本，重點是這麼努力搶頭柱香的姿態擺出來，在美國看起上來也都會很開心，會覺得台灣有向美國交了投名狀。台灣總統府潛藏間諜嚴重情況最近曝光，調查已經介入偵辦。目前傳出總統府裏面的疑似間諜利用中共一款特製的手機 App， 可以將竊取的資訊直接送去北京特務單位，而且外人難以看出，以為只是一般的手機，完全沒有分別。根據鏡周刊報導，日前總統府和民進黨爆出有5位幕僚同助理涉入共諜案，包括了民進黨前黨工邱世元、黃取榮、國安會秘書長吳超涉前助理何仁傑、總統府總統辦公室前資議吳尚宇、前立法院長游錫坤的辦公室助理程楚英都已經被開除黨籍。根據國安和調查單位偵辦的進度，鏡周刊揭露指出，黃取榮、吳尚宇疑似中共間諜集團在賴清德總統就任之後，因為集團得以接觸國家元首和直屬單位， 情报特别活跃。目前传出赖清德在副总统任内出访巴拉圭的时候所下榻的酒店房间号码和行程都被中共所掌握，甚至副总统萧美琴的个人行动电话和通讯录亦都被间谍交付给中共情报单位。北京若果要出手，随时都可以伺机行动。针对中共间谍案和手机特制 App，总统府和国安单位目前还未对外有进一步的讲明。知情人士指出，王取荣等人使用这款由中共特制的间谍 App 未曾在市面上出现过，这也是国安单位首度发现中共为了渗透台湾的科技新招。王取荣等人取得国家机密资料之后，即时以这款 App 传送档案给中共。知情人士说，我方辦公單位到而家都無法破解該款 App 嘅內碼，只能夠透過還原手機釐清邊啲手機嘅敏感資料被傳送，因此泄露嘅機密檔案恐怕比想像中更嚴重。而總統發言人郭雅偉就表示，基於權力分立同司法權嘅尊重，並唔會對司法偵辦嘅個案進行評論。不過任何人，無論黨派背景，只要涉及犯有背棄國家、配合境外敵對勢力、做出傷害全民的罪行，都應該受到國家最嚴厲制裁，這是總統府不變的立場。郭雅偉表示，有鑑於中共對台灣滲透、統戰威脅日益嚴重，各項國安法制和國家韌性加強，刻不容緩，期待不分朝野黨派能夠全力支持，團結國人來抵抗分化，共同應付來自權威的威脅。民進黨發言人吳爭回應，民進黨是台灣社會的執政黨，也是堅定主張捍衛台灣主權，反對中共滲透，因此必然會成為中共進行情報戰、滲透作戰的重點目標，這是需要嚴肅面對的議題。吳爭表示，在這幾波事件曝光之後，黨中央就陸續展開內部加強機制，無論是黨公職出國的登記、事後的報告、加強國安意識教育，或者是要針對內部新入職人員的背景調查，都是在制度層面持續加強精進。例如確定入職的黨工，就必須要填報家人是否在中國經商這些事的表單。他表示，近期中共間諜案的共同點就是被接觸的對象可能是過去曾經前往中國經商發展，同時在這段期間受到中方接觸滲透，這顯示在中國本土進行的接觸仍然是中國滲透最主要的手段。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